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好，现在我们要继续从罗马书来看信仰的根基。今天讲的很重要，因为罗马书分两个大段，第一章到十一章理论的阶段，十二章到十六章是应用的阶段。第一章到十一章讲教义的阶段，十二章到十六章讲生活的阶段。基督徒不但有信仰教义的了解，还要有实际生活的表现。基督徒实际生活表现最根本就是活祭的人生。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包括姐妹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所有正常的基督徒，或者说合理的基督徒，一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保罗说，这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？理所当然，就是这是本来应该如此的，这是一个讲理的人所应该如此的，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如此的。现在问各位，各位讲理还是不讲理？少数人讲，大半都不讲啊，都不回答我啊。再问你们，我们讲理不讲理？答对了。所以各位是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正常的。我这样问没有别的意思，各位正常不正常？也不答哈，正常不正常啊？所以你们应该是把身体献上当作什么？活祭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，到底什么是活祭的人生呢？如果你真的献上当作活祭，应该怎样的活法子呢？现在我要强调一个重点啊，这个祭物从旧约里面都是先死才献，一个牛一个羊杀死了献在祭坛叫祭物，如果牛没有杀死放到祭坛，一定把祭坛踢翻了，你控制不了它。所以所有祭物是活的是死的？请问活祭是活的死的？答案我很不满意，再想一想啊。祭物是死的，请问活祭是活的死的？这下搞乱了哈，好好一口同心答一遍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这样子分歧啊。祭物是死的，活祭是活的死的，请回答。 那么正确答案啊，请你们就永远记住好了，答案就在问题里面。活祭是活的死的 period， 不是问号。所以再请各位想一想啊，这个活祭，祭物是死的，活祭是活的，但是是死的，所以活祭是活的死的，请记住这个很重要的关键。你若不懂得又死又活，又活又死，你没有好好做活祭。好，所以请各位好好记在心里。那么因为时间不多，好，我不能讲太深入，可是我告诉各位四个重点。活祭是活的死的，第一个向自己死，第二个向世界死，第三个向神而活，第四个为神而活。当这四个重点抓住，你就懂得活的死的，你就懂得活祭。第一个，请大家说哪四个字？向自己死。第二个，向世界死。第三个，向，第四个，为神而活，就是为主而活。当你把这四个基本重点掌握住，你天天所过的人生，按这个原则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不过如此侍奉是理所什么当然的，若不如此，我们会变成不讲理的基督徒，会变成不正常的基督徒，或者神所不喜悦的基督徒，或者是没有分别为圣的基督徒。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正面的，没有人希望反面的。在这里我附带解释一下，可能各位有机会看不同翻译版本的圣经，跟和合本不同啊，不过其实它的意义是接近的。我们和合本是翻成理所当然的侍奉，或者合理的侍奉啊，我们是翻成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啊，直接就是合理的侍奉。但有相当多翻译版本翻成属灵的敬拜，合理的跟属灵的在希腊文这一个字两种翻译都可以。侍奉这个字也能翻成敬拜，为什么？旧约祭司他们的侍奉，杀牛杀羊献祭就是敬拜。旧约按照规矩合理的来敬拜是属灵的敬拜，不是属肉体的敬拜。所以以后你们看到两种不同的翻译啊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因为在英文最通用的 NIV 或者 NASB 或者 NRSV 通通翻成属灵的敬拜，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合理的侍奉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活祭的人生，活在合理侍奉神、属灵敬拜神的光景中。那四个重要的方式，第一，向自己死。什么叫向自己死？它的简单定义，当我自己的思想意志与神的思想意志有矛盾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不照自己意思，遵照神的意思，把自己的自我 置于死地，这叫向自己死。我举一个旧约的例子，各位就容易明白。旧约都是死祭，但是勉强有一个活祭，这一个祭本来要杀死献给神，正要杀的时候神说不可以杀，以后神用一只羊羔代替献为祭。请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就以撒。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从别士巴到摩利亚山，就是现在圣殿上面盖了圣殿所在的一块大石头，圣殿的根基，以后被回教盖了金顶的大回教寺，直到现在，你们有机会到耶路撒冷一定看这个大的回教寺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一块大石头。那我们判定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而回教世界都解释成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的地方，直到如今。那么亚伯拉罕带着以撒，可能以撒十三四岁，圣经说是个童子，为什么可能十三四？因为他背着柴火跟着亚伯拉罕爬上800公尺的摩利亚山，没有十三四岁不容易抬这么重的柴火，所以当他抬着柴火上山去，一面走一面问亚伯拉罕，问爸爸，柴火有了，羊羔在哪里？亚伯拉罕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，说不出口，羊羔就是你。结果他回答说，上帝必预备，是非常好的答案，你好好背你的柴火，羊羔不要你管，上帝会管。以撒就傻傻的继续背柴火，将来是要把自己放在柴火上的，他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到了石头边上，他一定再问了，爸爸，羊羔在哪里？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必须回答了，一定回答，羊羔就是你，我要把你绑起来，把你放在石头上，放在木材上，要献为燔祭，我要先杀了你。我刚才说以撒如果14岁，请问亚伯拉罕几岁？114岁。那个时候如果是我，一听要被绑放在木材上然后献为燔祭，我大概说，爸爸对不起，看你追不追得上我，我跑了哈。如果他这么一跑，亚伯拉罕要追的话一定连摔几跤，那个老公公怎么追啊，那就没有这个戏唱了。下面是我的猜想，因为那个石头很高啊，怎么上去呢？以撒可能还帮着亚伯拉罕，爸爸我来帮你啊，帮你抬上去，或者我站在我的背上爬上去，上去之后接受爸爸把他绑起来，然后正要杀的时候，上帝说停止，我预备了羊羔。这是下面我就不讲了，什么叫做活祭？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爸爸的意思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活在世上，太多时候我自己的意思与上帝的意思有冲突，看你怎么办。没有冲突，感谢赞美主，上帝给我们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意志，你可以做很多的规划。跟上帝没有冲突的，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，你好好去做。 一旦有冲突的时候，你肯不肯把自我意识摆一边，遵照上帝的意思，这是两个字来描写这种人生。大家告诉我哪两个字？活祭，这就对了。其实这是主耶稣很看重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主耶稣告诉门徒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什么？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个背十字架在主耶稣的时代就是要死的意思。主耶稣的时代，凡被判钉十字架的人都自己背，背到要钉的地方，然后被钉上十字架。当主耶稣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，意思就是自我置于死地，遵从主的旨意。舍己就是背十字架，把自我意识摆一边。各位都知道耶稣讲这句话上文的背景，就是彼得不照神的意思，照自己意思。当主耶稣告诉彼得他要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然后被抓被杀害，第三天复活，彼得自认为跟随耶稣的大弟子，耶稣是荣耀的君王，是基督，他应该左丞右相，大享荣耀，怎么跟着耶稣要去受苦呢？要上十字架，要被杀。所以彼得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没想到主耶稣转身责备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转身告诉门徒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基督徒跟随主耶稣，请记住，主希望我们做活祭，活的死的，向自己死来跟随主而活，照做神的旨意，不要照自己的旨意。各位千万不要害怕照神的旨意，是不是我会有损失呢？是不是我就失去了什么？请记住圣经说，神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，是存钱的，是可喜悦的。我们的眼睛看不清，如果你真的跟随，真的去体验，你就会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当你活得为主，你真的向自己死，神所带给你的会比你自我想象的好太多了。希望你多多查验，多多体验，多多能够享受神美好的境界。我没有时间举很多例子，讲很多事情了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这也是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到了克西马尼，他马上要被逮捕，马上要受审问，马上要被定罪，要戴荆棘的冠冕，要被钉在十字架。他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杯拿去，因为是痛苦的杯，不但肉身的痛苦，在十字架上当当我们的罪，父神掩面不顾他，他喊着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离弃我。 圣父从来没有离弃圣子。主耶稣说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常常同在的。唯有十字架上主耶稣承受到最大的痛苦，是圣父离开圣子，为了不能与罪同在，耶稣神的圣子担当我们的罪。他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杯拿去，下面是更重要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就是活祭的表样，是最美好活祭的典型。当我们的意思、自己的意思与神的意思有冲突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？我再一次强调，当我们思想、情感、意志与神的旨意没有冲突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好好努力做你所计划的事。有冲突的时候，要跟随主的脚踪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父的意思。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保罗在加拉太书更清楚说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了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定在十字架上了。世界向我是死的，我向世界也是死的。这里要请各位注意，什么叫世界？世界最重要的关键意义，从加拉太书上下文，是指世界价值观与神的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，那就叫世界。很多价值观可能没有冲突，有水灾，不管世界哪一个地方的人都去救灾，这是世界也好，各地的价值观，有地震，有天灾等等，我们都是努力。可是有许多价值观是与神相冲突的。为什么我们说价值观？加拉太书那一段的上下文，保罗讲的是犹太人错误价值观。犹太人靠守安息日，靠守割礼，靠守吃洁净的食物，靠月朔，靠节期，靠犹太律法，却不肯靠信耶稣基督。保罗就讲了，如果靠这些东西，世界价值观像我是死的，我像这些价值观也是死的，我们最要紧做新造的人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